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语言、用情感跟这些玩具进行沟通。
女孩她情感更细腻，她更渴望跟父母有连接互动，她也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呵护，也更愿意和人交流。
男性的大脑从第八周开始起发育的时候，就不像女性，在这个情感和神经连接上面有这么多的沟通。
对于女孩、女性来说呢，她们更容易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是用一个比方的话，女孩相当于8个车道的这种高速公路的水平，而男孩呢，大概只相当于乡村的土路了。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对我们的女儿要多一些了解。那为了更好的抚养我们的女儿呢，我们今天想从女孩与男孩神经发育、荷尔蒙分泌的角度来看看如何更好的、更深的去认识我们的女儿。更好的在实际的生活中帮助他们，养育他们。
对，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叫布瑞丁博士，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注意到女性神经和男性神经解剖上面存在着非常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差异。他当时有一个发现，为什么得抑郁症的女性，她的这个数量是男性的2倍，而且为什么有些时候女性看问题的角度跟男性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于是他从这个基因分子神经科学、胎儿，还有这个儿童内分泌学、神经荷尔蒙发育等方面进行过上千个案例的研究，因此呢，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了诸多的父母，为什么男性跟女性存在这么大的不同，以及不同点是什么。他写道，一般的常识会告诉我们，男孩跟女孩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从这个传统的文化来说，我们却很难发现这种不同。这个博士他去分析这些男孩女孩他们大脑的时候，发现这些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自于他们大脑的构造，包括他们的神经构成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他发现男孩更加容易冲动，仿佛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而不像女孩子那样。而女孩子呢，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更多的时间会跟这些娃娃呀，跟这些玩具呀一块去玩，他们口中也念念有词。甚至不光是这种娃娃，跟那些普通的玩具，比如说小火车、小汽车，他也会说：“不要担心呐，小汽车、小卡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像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语言、用情感跟这些他们的玩具进行沟通。所以我们会发现，男孩小的时候跟女孩小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点。
那日新兄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对于认识男孩女孩在神经发育方面的差异，以及对女孩男孩情绪个性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你像我女儿，确实是如这个研究所示，就是她往往玩什么玩具的时候呢，都会投入自己的情感，仿佛这个玩具就像有了生命一样，她跟她有对话。有的时候呢，你要给他买一个娃娃呢，他会把它打扮得很不一样，换换发型，换换衣服。而我们家儿子天生对这些就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说到我儿子的玩具呢，绝大部分都是汽车呀、积木啊，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电动的这些玩具，并且呢，无论什么时候呢，他对新玩具都是充满了好奇，不管手里有多少个车，到了商店里面，他总觉得商店那个车是他没有的，就是喜欢。并且呢，我儿子比如说在玩玩具的时候呢，他几乎没有什么太过多的口头上的表达，他只是默默的在玩。但我女儿玩的时候呢，往往你就感觉她虽然是一个人在玩，好像有2、3个人跟她一起玩一样。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能够看到男孩女孩他们在情感情绪上表达有着一定的差异。
另外，这个迈克尔·古瑞恩在他的《奇妙女孩》一书当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实际上引用了一个中学老师，同时也是个妈妈的观察。 就是这个老师他自己自述啊，我在当妈妈以前呢，我这个相信男孩女孩的差异是因为社会和家庭抚养方式的不同，女孩要学习温柔，男孩则要学习刚强。他这个老师他自己描述呢，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在孩子15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哭着说自己的袜子上面没有花，他想要上面袜子上带花的这么一个袜子。那么这可能就是他生来的与生俱来的某些女性的特征，他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是后天学会的呢？这个老师就说这个情况对他来说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诧异。那么当他后来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会相信这个我可以将儿子培养成一个不喜欢这个争斗，不喜欢枪，不喜欢这些战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他尽量在这个各个方面去避免让孩子去接触类似的这些内容，包括这个电视啊、书籍啊，甚至说相关的这些宣传。但他实际上呢，后来还是发现孩子将家里边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把香蕉、把他们家的这个吹风机都当成了太空手枪去玩耍。所以他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去让自己的儿子接触到这些相关的跟战争啊、跟枪支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孩子为什么还依旧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个直接看到结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会发现男孩女孩的不同呢，实际上源自于上帝在造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把不同点放在男性跟女性当中，因为毕竟造男性和造女性的时候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这个科学的研究呢，他们会发现男生跟女生的大脑在受孕，就是前八周，不管这个胚胎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基本上大脑发育是相同的。但是从第八周开始，男性的大脑被这种叫做睾丸激素，或者就国内我们也叫做睾酮，它是一种激素类的物质，在这个激素的控制或者说影响之下，他的男性男孩的这个大脑从八周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什么？男性他的荷尔蒙的分泌，就男性睾酮的分泌，他的分泌会导致这个帮助我们去进行交流跟别人沟通的细胞会大量的杀死。这种被睾酮或者说叫男性激素杀死的这种神经叫做胼胝神经。那么这种胼胝神经呢，它实际上是一连串连接这个情感和语言纤维和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它把左脑和右脑的这种相关的跟沟通跟交流跟情感相连接的神经它能够连接在一块儿。而正因为睾酮激素大量的分泌以后，这种连接神经被很大程度上杀死或减少，从而他这个男性的大脑从第八周开始起发育的时候，就不像女性在这个情感和神经连接上面有这么多的一个沟通。那么这就是从第八周开始起，男性跟女性的在这方面导致巨大的不同。而这个男性的雄性荷尔蒙它的这个分泌的数量是女性的20多倍。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在这个战场上，在健身房里面，在这种比较强烈的身体对抗的竞技项目当中，男性的数量会非常多。那也就是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会发现男性他们在这个健身房里边去健身的时候，他的肌肉的这种合成和成长的速度远远的比这个女性要容易。女性就算是他们花了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数量去进行这个身体的这种肌肉的锻炼，但他们的效果实际上比男性要差很多。这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跟睾酮的分泌有很大的关系。
雄性激素过多分泌使得我们男孩喜欢奔跑跳跃打闹大声喊叫，玩汽车呀，你看这个汽车跑来跑去男孩就非常兴奋，卡车飞机坦克，甚至是他们从小就对这个用刀都非常感兴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啊，但这确实是男孩们好奇的地方。作者非常幽默啊，他说有些男孩对臭烘烘的闷屁都特别有兴趣，然后男孩们还喜欢扔东西啊，用玩具枪砰砰砰的开火， 甚至是类似于啊前面我们说的用类似于香蕉、黄瓜、胡萝卜等等这些任何像枪的东西，假装啊开枪一样。很多在医学上解释呢，雄性激素是这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是非常爱护一个男孩的妈妈，你就必须随时的保护他，以防止他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因为男孩就是这样，我们家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爸爸妈妈过来陪我们，但是他们又短暂的回到老家要休息，所以说我们那一天下午呢，正忙着给爸爸妈妈收拾行李，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回家，然后谁也没太留意我们家的小儿子他在做什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小心爬到了我们家的案台上，案台上呢是有一把刀，平时呢我们是都把它收纳起来，但那一天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忙乱，就忘了把它收起来了，然后他自己扒了一把椅子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他就拿着这把刀就把自己的中指啊狠狠地切了下去啊。当时我们只听着他大喊了一声，我的手断了，流血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后来等我们冲过去的时候，发现已经很深很深的一道刀疤了，然后我们紧接着就给他处理啊，带他去医院啊。到了医院，然后医生跟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拿到刀，给他伤得这么厉害？那我们就实话实说，我们确实是忙啊，没有顾及到他。好在呢，医生处理的及时，这个伤口啊，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但是现在仍然能够看到有一道很深的伤疤。
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也不难发现男孩跟女孩之间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男孩呢，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也像安好弟兄有男孩有女孩，所以男孩他们在 处理情感问题上，或者说他们跟父母的这种情感就不像女孩这么细腻。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语言上面这种连接，在睾酮或者说这个雄性激素的这种影响之下，他们会连接的不像女孩那么强，所以导致他们实际上在遇到一些痛苦和疼痛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像女孩表达的这么直接，或者说有点这么过于强调。你像比如说像我儿子，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你只有当他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他去说。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洗碗机，洗碗机呢通常我会把这个洗碗机的门呢打开，因为打开门以后呢，我们有时候洗碗以后那个碗呢就会干，那我担心呢就是说如果说时间太长，碗它如果说是湿的在里边可能会发霉啊或不好，导致这个门呢它就会放开以后呢有时候就会跟地面到这个平行的一个位置，所以有时候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脚啊脚踝啊或者小腿会碰到，我自己会经常会碰到，当然因为我主要是我开的，所以我也不说什么，我碰到的时候就咬咬牙对吧，就过去了。你像我老婆要是从那儿过的话，碰一下哎呀就好像就不行了，就是天都塌下来了，每次她碰一次就跟我说一次，说这东西门不能开着。当然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对疼痛啊这些就是痛感啊的控制啊，包括这种对疼痛的表达，女性比男性要更善于也更愿意去表达。一个可能是在这个激素的影响之下，他们可能真的是更愿意去表达。那么另外一个又在这个激素的影响之下呢，他们对这种疼痛的这种抑制，或者说对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比男性更敏感。也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他们对情感可能也是从这方面来说呢，为什么就是说女孩子像前面我说的，她们得抑郁症的数量比男性要多了两倍。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当然了跟他们的生理情况有关了，经常生完孩子以后会有很多得抑郁症。实际没有人问过男性，男性从完全没有孩子到有孩子他们也很抑郁，因为他们没法当大男孩了，对吧？因为他们很多的时间都被自己的孩子所占用。但是看到更抑郁的老婆，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抑郁了，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抑郁稍微的压一压。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说呢，女性她也更容易抑郁，她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抑郁，她也不去掩盖，像男性这样不去掩盖自己的抑郁。从另外一方面，因为有时候我会去那个去健身房健身嘛，他们就说为什么做力量运动，你比如说举重啊，然后深蹲啊，或者说是举杠铃这些运动，为什么能够让男性变得更强壮？因为男性在做这些力量训练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大量的分泌这个叫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睾丸激素睾酮，因为你的身体感觉到现在正在承受非常非常大的重量，我如果不分泌这种睾酮的话，那我这个没准大脑和身体就死了，赶紧分泌这种睾酮去帮助我的身体克服这种强大的压力，克服这种身体遇到的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它会促进男性的睾酮分泌，从而达到男性的这个肌肉的增长。而女性的话很压抑很压抑的说没有这种睾酮的分泌，就只能抑郁了。那么所以这个睾酮分泌的多少对于这个男性女性的抑郁来说的确有挺大的这个影响和差异。那么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男性跟女性的差异我们从孩子身上看的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经常会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吧，如果说父母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或者说有家里有儿有女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当儿女都大了以后，跟父母亲的往往是女儿，男孩子基本上就是从大学离开家以后基本上就见不着了，除非逢年过节要钱的时候他可能会来找你。女孩子多数来说他们跟父母的这种连接，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比男孩子要真的是要亲很多，就隔三差五的就会到父母这儿来，所以他们男孩跟女孩在家里的这种感受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像现在你像我老婆他们家她有一个妹妹，他们两个跟他们父母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亲，非常非常的近。 你像我跟我哥，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基本上可能就是打打电话，对吧？现在我在国外，就是每两周通通视频。我哥可能就两三周回一趟家，但是我老婆那边的两个女儿跟她的父母就是非常非常的亲，就算是视频电话，他们基本是每周一次，而且他们真有话说，就每次打视频的时候都有话说。我也不知道每次为什么都有那么多可说的。你说我跟我父母打个电话，就是问问身体好不好，对吧？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就陷入了比较尴尬的这种沉默当
沉
中，
默。
对，就沉默。然后我老婆这时候就是让我的孩子跟我的父母聊一聊，我的老婆也聊一聊。基本上我跟我们家打电话，可能我打的时间应该是说话时间最短，剩下他们可能跟我家里人说的他们都更多。所以这种差异也是神造我们的不同。也导致了我们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在养育自己儿女的方面，会有很多的差异化。
刚才日行兄说到了，对于女孩、女性来说呢，她们更容易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这也是由于她们没有受到大量的雄性激素的冲击，而她们受到的更多的是雌性激素的影响。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胼胝体神经呢，女孩是比男孩多出25%的。如果是用一个比喻来比方的话，女孩相当于有8个车道的这种高速公路的水平，而男孩呢，大概只相当于乡村的土路了。女孩生来就是比男孩更善于表达的，也更加情绪化的，她们对事物的感觉是更加深入的，对环境细微的差异都是更加明显的。可能一些事情发生了，或周围环境的变化，男孩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化，男孩察觉的都是没有女孩那么敏感的。所以说，我们常常就能够看得到，男孩总是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往往女孩呢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因此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女孩是容易哭的。那成年之后也是一样。那这里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女孩来说，她们在6到13个月大的时候，实际上女孩卵巢所产生大量的雌激素的水平，就已经相当于成年妇女的那个水平了。正如睾丸素在孕期淹没男孩的大脑一样，在此阶段，那雌激素就淹没了女孩的大脑。雌激素呢，也有一个别名叫亲密素。因为它会刺激大脑产生强烈的亲密倾向和需要，诸如女孩她情感更细腻，她更渴望跟父母有连接互动，她也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呵护，也更愿意和人交流。所以说，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从此就一直伴随她长到成年妇女这个阶段，她都可能会成为一位很好的朋友、很好的爱人和感觉敏锐，也是很喜欢交谈。甚至有的时候都有一点喋喋不休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就是女孩、女性的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如果我们对这些多一些了解，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妻子，为什么她们的情绪那么的丰富多样，为什么她们那么愿意善于表达、愿意善于说话。有的时候，在我们沉默不想说的时候，他们甚至是拉着我们要把话说出来，甚至是要说清楚。其实很多都是他们雌性激素导致的这种女性特征的外显的一种表现方式。
如果说我们了解到，从我们身体的构造、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身体的不同的这个激素的分泌上，男孩跟女孩从这个第8周开始就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往往会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我们就不难实际上发现，在这个培育、在教养、在我们带领我们男孩和女孩的时候，他们之间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带领的方式，从而让男孩子阳刚的一面、比较刚强的一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而女孩爱沟通、敏感，在感情上比较丰富的这方面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而不是说用一个统一的方式去教养自己的儿女，也不是用这个男孩女孩构造截然相反的方式去教育和带领他们。
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呢，更多的是从女孩亲密的倾向和需求的角度来聊一聊女孩情感变化，以及我们作为父母 如何更好的、更细腻的来养育女孩，更好的呵护她们的情绪。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各位，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